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21首，赞美诗421首。我们在座的同领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与带领，好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敬拜神。那因为我们这一个礼拜是我们的福音周，所以我们的宣道排了一些福音的这个题目，要我们在这一次聚会里面来做分享。那我想借着今天的聚会，按照所预定的题目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在生活中见证耶稣，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忽略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教会的信徒除了聚会之外，很多时候都会去找朋友、找邻居坐一坐，谈谈信仰，坐一坐，介绍耶稣。那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被所谓的一个平台给绑住了，被一个所谓的福音工作给绑住了。所以最近有一次在跟一些信徒查经聚会的时候，那这信徒就有人就在提到，因为那一次查经在查菲利，靠近那个埃提阿伯太监的车子，然后去听他所读的圣经，然后为他解释，然后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让他认识主，接受洗礼。那这时候就有在做分享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徒在分享说，我们现在很多信徒包括他常常觉得福音不是他的工作。为什么？好像这个平台要做福音工作，就有一定的工作人员会出来，福音组的人员会出来，然后福音工作或布道会结束了，陪谈组的人就出来，好像都有人在做这些工作了，好像这些工作就不再是我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忽略了，甚至我们觉得不做也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要去深思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在生活中见证耶稣，这个才是应该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生活表现。我们看使徒时代，教会一家信徒感觉美好，但是神让教会面对攻击，所以叫信徒四散，借着信徒四散反而把福音传开了，不用平台，直接的面对面的传讲，面对面的带领。所以我想今天福音的工作值得我们去思考，生活中见证耶稣，这也是值得我们再度去思想的一个题目。那在生活中见证耶稣，我想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谈，既然要在生活中见证耶稣，那第一个见证方法就是用嘴巴去见证，去告诉你的邻居，告诉你的亲人，告诉你的朋友，你从主耶稣身上所得到的恩典，所领受的祝福。我想这些应该大家都有体验到，我想这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要记得去做，因为你一见证出去，即使你只是做一个小小的见证，短短的见证，或许你刚刚看到他听的这个见证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或许就有一句话，你们的神呢还不错啦，或许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呢，如果当他需要的时候，这句话这个见证就会重新发起他的力量来，就会因为这个见证，可能一年前所说的话，可能两年前所说的话，他会来到教会。记得我们会来教会，会来信耶稣，是因为我爸爸生病，病得很重，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来介绍，因为我们家，如果说从长辈一直到我们有一个人信耶稣，就是我们的曾祖母，她是在六十几岁的时候才信耶稣，在我们嘉义的地方，应该是属北新教会，但她常常会去嘉义教会聚会。然后她六十几岁信耶稣的时候，我爷爷他们都长大了，都生小孩了，所以她的晚辈都没有人信耶稣，就她跟她的弟弟。那他，我爷爷住高雄，我们住高雄，我曾祖母会来高雄看看他的儿子、孙子、曾孙，然后来看的时候就要在高雄住几天，住几天的时候会遇到安息日，然后遇到安息日就会跟我爷爷说，今天是安息日，你要载我去教会聚会。那我爷爷就说，好啊，载你去教会聚会有什么困难？他就九点多再到教会门口，让他下车，他就走了。下午三点多再来，把他接上车，再回家。就这样一段时间，他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啊？有什么需要？有没有想说要去信耶稣？什么都没有想。后来我爸爸生病，病得很重的时候，那我爷爷就说啊，找医生，医生也没有办法了啊。找一般的宗教我们常常在拜也没有办法了啊，对了，要不然试试看。我妈妈来高雄都会到教会去，那我们去教会请教会的人来帮我们祷告看看。没有见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自己就会想到这个地方。所以在生活中见证耶稣，我想要去团，要去讲，传讲主耶稣的恩典，传讲主耶稣的道理。或许现在看没什么效果，但这颗种子什么时候要发芽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工作，在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邻居，在我们的亲人当中，要多多的去传讲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救人的道理。就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抱歉了，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的十四节，《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十四节这里提到，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里告诉我们，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相信我们去传讲福音，我们去做见证，我们所做的都已经被神悦纳，都已经被神纪念了。那我们所做的，我们不要说啊，马上做，马上有反应，或马上做，我要马上看到结果。我们只是做，那是本分，成就在神的手中。所以在生活中见证耶稣，就是要用嘴巴去讲，要用嘴巴去讲，至少要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至少当邻居，当自己亲人遇到病痛，遇到痛苦的时候，能够讲个见证跟他们分享，这个我想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这就是福音的重点，这就是福音的重点。除了在口头上面来见证之外，再来我想就是在行动方面。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说，我们受洗之后就披戴了基督。既然受洗之后披戴基督，什么叫做披戴？披戴就好像一件外衣把你给盖起来，从外面看只会看到这一件外衣，看不到你的人。换一句话说，披戴基督就是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表现的，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像看到耶稣一样。如果我们表现能够这样子，那很自然我们的行为就是一种见证，我们的行为就是一种见证。我想借着几个经文跟大家分享要怎么披戴基督，要怎么见证基督。第一个，要与神同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旧约圣经1091页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提到三个，这三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有的表现。这三个表现能够见证耶稣，哪三个？第一个，行公义。什么是公义？公义就是公正、公平。我们现在在世上看到很多不公义、不公正、不公平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会让人家觉得很愤怒，这些事情都会让人家觉得说受不了，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甚至于一些在审判的机构，法庭法官做一些判断，怎么会这样子判断？所以在不公正不公义的情况下，人都会有一种难以接受的一种感觉。那今天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如果是很公正很公义，行为很好，不会偏私，那我们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记得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医师，这个医师被人蛇集团诬告，说这个医师跟他们配合，然后开一些不实在的证明，然后让一些人头户 向健保局领取一些生活上面的补贴，而且领了很多的钱。我当开始被这些人蛇集团这些以游民的身份收集一些身份去做这个事情的团体去诬告他，因为被抓到了，他想抓一个人下来陪他们甚至有人当主脑，他们的罪会更轻一点，所以就把我们这个信徒抓下去了。但是呢，后来查出来，当然我们信徒没事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信徒他们的同事包括主任，他们的第一个感觉，这个人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我们能够担保因为从他的生活表现看起来他就不是那一种人，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去做那些 不好的事情，去做那些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捏造那些虚假的病例所以同事主任都能够出来跟他说，以我的人格做保证，他不会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一种见证了。如果你今天你的行为不是这样子，是贪小便宜，那我想当人家揭露这一个事情，即使你没有做，人家大家也都会认为有可能，因为你平常可能就是一种贪小便宜的人。但是我们如果做得好，公正公平，人家第一个观念就这个人不会，绝对不会这个就是一种见证。即使有人诬告了，一般人认识他的人第一个反应他不会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的表现大家看得到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去做的，把我们对事情的公正面公平面要表现出来这样子不但神喜悦，也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我们常说神是公义的公义就是公正公平，神是公义的，那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也要有公义的表现，人家才会相信说你们所拜的神是公义的所以像诗篇十一篇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十一篇第七节，诗篇十一篇第七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一个属神的人要去追求的，成为一个公义正直公平的人那我们很自然的就是在见证耶稣，我们很自然的就把主耶稣的名传开了，因为人家看到我们的表现，人家就会说这个信仰很好这就是一种生活表现，这就是生活中见证耶稣。第二个在弥迦书六章八节所提到的是好怜悯好怜悯，就这个怜悯也可以说是慈爱啦，就是有慈爱的心看到人需要帮忙，看到人需要帮助，你会主动去帮助。我想我们的生活如果是这样子的表现，会有很多人来认同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爱，看到那些可怜的人，你很主动的去帮助他，去扶持他，看到需要帮忙的你就去尽你的力量帮助他，或许是一种微不足道，你觉得没有什么的事情，但是在别人看起来这个就是一种很美好的表现。所以有的时候去信徒家里访问遇到邻居，这些邻居有的时候会讲你们这个信徒很不错呢如果大家都像这样子就很好你们信耶稣的人真的很好很不错。有什么不错的？因为我有一个老人家住在这里常常都是我的孩子回来，然后晚上帮我倒完垃圾，他晚了一点陪我一下才回他的自己的住宅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有事情加班不能回来垃圾一堆要倒垃圾了，垃圾车来了我拿着拐杖慢慢的走出去， 哎，你们教会那个信徒就跑过来说：“啊，阿嬷，这个我来帮你就好了，你不用出来了。”哎，我们看是一个小动作，啊，在他看来呢，哇，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动作，是一个很慈爱的动作。哦，在他心里，他觉得哇，这个动作让他很窝心。哦，所以他去到这个信徒家，哦，他在隔壁，他就说：“你们信耶稣的很好，很不错。”很好，很不错、哦、虽然他只说很好很不错，没有说要来信耶稣，但至少那个观念已经进去了，信耶稣很好很不错，他能够认同才有相信的机会，才有相信的机会、哦、甚至于他的孩子如果要说信耶稣，他应该也不会反对，因为他已经能够接受，能够去体验到哎，信这个信仰的人很不错、哦、这就是一种慈爱的表现，就是一种怜悯的表现。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我们邻居，对我们亲人，对我们朋友，那一种爱也要表现出来。圣经里面常说，说神就是爱，神爱世人，这本圣经里面所谈的就是爱。那个爱不是放在心里面，也不是只有用嘴巴说出来，也有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这就是一种生活中的一个见证，生活中的一个见证。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四节。以弗所书二章四节，四节，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哦，这里告诉我们，哦，主耶稣基督有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怜悯，而且他爱我们。哦，所以我们虽然在过犯中，我们虽然不认识他，我们虽然不断的得罪他，但是主耶稣让我们在过犯中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领受恩典，领受救恩。哦，所以这个，哦，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行为，爱，把基督的爱表现出来。好，第三个，刚刚说与神同行，第三个就是存谦卑的心。哦，存谦卑的心。哦，谦卑的心很重要。一个人如果骄傲，就很容易跟人家发生争执。哦，一个人如果很骄傲，就会跟一些他与他相处的人无法大家和平共处。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哎，这个人感觉很臭屁，很不好相处。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人，在跟他们讲一些事情，好像什么都懂，好像什么都知道。即使有一些事情你知道，而且他讲错了，他要坚持他的，可能大家都会听他说了，但是说完，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听听就好了，反正那个人就是这样子了。要讲到赢了，让他了，啊，所以他说的话，大家会变成一种质疑，哦，会变成一种，哎，真的是这样子吗？不一定，哦，但是呢，一个谦卑的人，哦，我曾经遇到一些信徒很谦卑，哦，他们所做的，哦，有很好的成就，哦，但是呢，他们不会有一个架子。他们反而能够很谦卑的服侍，在教会里面也是，在住家的这个区域里面也是一样，能够帮忙打扫楼梯间，哎，以社会身份来讲，这个是他不用做的事情，他也不可能做的事情，但是他可以这样子打扫，哦，他可以去付出，付出之后他能够用很谦卑的这个态度去面对，人家在赞美他的时候能够很谦卑，甚至于说感谢神啊，这是我们天上的神主耶稣基督带领的，大家觉得这个人很好相处，也很喜欢跟这样子的人相处。哦，所以一个人要谦卑，这也是我们生活中要去追求的。你要见证耶稣，哪种见证是一种谦卑的见证。哦，不是说讲的好像要把你压死，你不来不行，不是这样子。啊，主耶稣面对很多逼迫的时候，他都用谦卑的状况去面对。 甚至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也没有在那里抱屈，也没有在那里叫人家要为他伸冤，他就静静的去面对。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学习的。一个能够谦卑的人，他才能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在箴言十三章里面也提到，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箴言十三章第十节，箴言十三章第十节，十节，骄傲只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这里说骄傲只有竞争啦，争执啦，不会有其他事情。因为以我的身份地位，你不能讲我怎么样。因为我在这个身份地位，怎么可以让你说什么？那就是骄傲了。所以一些真正的问题你自己看不到，你也没办法去改变，你也不能去成长。所以后面说听劝言的，什么样的人 才会听劝言？谦卑的人，他能够把别人的话听进去。这里说这一种的人才是有智慧，这一种的人表现出来的才是智慧的表现，也能够让人家和平相处，也能够让人家看到，这样子的人很不简单，这样子的人的修养跟一般人不一样。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一种见证，这就是一种恩典，这就是一种福气。所以见证可以说，第一个用口来讲见证，第二个就是披戴基督，借着与神同行，弥迦书六章的三个重点来做，这个就是一种生活中的见证。那也可以谈分别为圣，这也是见证。那我们可以从避免恶事，可以用约伯记一章八节，约伯记一章八节里面提到几件事情，我想我大概点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没有很多，大概点一下，我们自己回去可以思考一下。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这里提到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里谈三点，这三点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见证。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生活单纯纯全，纯全，没有一些不好的，没有一些错误的混杂在里面。然后再来呢，行为完全正直，也可以说是合宜，生活举止都很合宜，做该做的，不该做的呢不会去做。再来呢，敬畏神，对拜神的事情放在心上，神说该做的会去做，不该做的不会做。再来远离恶事，没有跟罪恶的事情有所瓜葛。如果你的生活能够达到这几点，那你的生活也是一种很美好的见证，很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回去可以把这一节经文看一看，这一节经文看一看。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也可以从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来谈生活中的见证。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所说的是什么？十二章三十节所说的是我们很熟的经文，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用尽所有心思来爱神叫做尽心，用生命表现出爱神，这个叫尽性，用悟性你能够了解的方式来做服事敬畏神，这个叫尽意。然后用所有的力量表现出对神道理的遵守，来表明你对神的爱，这个就是尽力。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去想，我们从三段经文，从弥迦书，从 这个约伯记、马可福音，我们就可以去思想我们该怎么做，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会充满主耶稣的见证。那第三个，神亲自见证，这也是充满在我们生活里面的。那神亲自见证，这个见证往往我们自己会很清楚。再来，在我们周围的人，或者跟我们同行的、跟我们一起面对这个问题的人会很清楚。就好像我们曾经有一个信徒，这个信徒他很喜欢爬山，他也参加他们的一个社团，全部在爬一些高山的。那有一次呢，就跟着他们的社团几个人背着装备上到山上去，那时候刚好是夏天，上到山上去的时候不小心去惊动了虎头蜂，虎头蜂我们知道那个是很难对付的昆虫，一出来就是一群，惊动它，它就会开始出来，就会开始攻击。而且虎头蜂跟蜜蜂不一样，蜜蜂的尾端它有一个钩，它叮你之后，那个钩倒钩会刺在你的皮肤里面，然后它一拉开，它的肠子会流下来，那一只蜜蜂就死了。所以一只蜜蜂只能叮你一次。虎头蜂不一样，它尾巴是没有倒钩的，它可以刺了之后拔起来再刺，刺到它高兴。而且它一出来是整群出来。那这一群登山客发现打扰到虎头蜂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赶快跑，往山下跑。因为你不跑，可能整群出来了，你要面对很难去面对，所以一群人就往山下跑。那我们这个信徒她是姐妹，她也是往山下跑，但是她听到后面那个风在飞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快靠近她了。她想，我再跑也跑不过蜜蜂，因为她用飞的比较快啊，她不是跑最慢的哦，后面有几个跑最慢的，所以那一次有几个人被叮死，还有几个重伤。他跑到最后，他发现蜂群离他很近了，他跑不过了，他就停下来。停下来做什么？停下来之后，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的时候，那一群跟他一起登山的那一群朋友跑了很远，回头看，因为没听到风追过虎头蜂追来的声音，回头看，看到他站在那里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那群蜂呢就围住他，好像要叮他，但是又不能靠他的身，要叮他又不能进去。然后几次之后蜂群就散了。那就等到这个蜂群散了之后，我们这个信徒说，在祷告的时候听，本来有很多蜜蜂在飞的声音，慢慢的慢慢的没有声音了，他就停下来，看都没有受伤，然后他的蜂群就飞回去了。他朋友就跑上来跟他说，你刚刚在做什么？刚刚我们看到很多蜜蜂把你围起来，好像要叮你，但是不能碰到你呢，你刚刚在做什么？他就说了，我跑不过蜜蜂啊，所以我就向我们天上的神祷告，我求我们的主耶稣来帮助我，来看顾我。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见证。所以他们那一群朋友就说，哇，你拜的神真的是真神，你拜的神真的是真神，你的神值得人家去敬拜。所以后来又带过几个到教会来慕道过。这个就是神亲自的见证。所以在生活中见证耶稣，除了我们自己的见证，神也会帮我们见证。一个重点是我们要有那一个心，因为像你遇到虎头蜂这种见证，你就当时那几个人、十几个人跟你在一起的知道，你还是要把它见证出来，神的恩典，你还是要说出来，大家一起来感谢神，还也让人家了解你所拜的神他的恩典、他的能力。所以神也亲自做见证，神也做刑法的见证，也做刑法的见证，让人家尊重， 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哦、所以曾经有信徒信耶稣了，觉得信耶稣很好，然后去找他的朋友跟他见证、哦、信耶稣很好、哦、他朋友说信耶稣有什么好的啊？信耶稣还不是拜外国神，还不是跟我们一样拜人，我们拜的只是关公，你们拜的耶稣只差这里、哦、我们信徒跟他说不是啊，你们那个是人，我们这个是神啊、哦、主耶稣还被钉十字架、哦、死后复活三天还升天、哦、他是神他不是人、哦、他跟我们所拜的人不一样、哦、然后讲了之后说要不然我祷告给你看我们教会有圣灵有神的灵、哦、他就跪下来祷告给他看、哦、他们几个朋友在那里看、啊、其中就有一个、哦、看他在祷告、啊、可能在原本的宗教信仰可能也是持守的比较强烈、哦、可能刚开始听就不是很高兴，又看他跪在那里祷告身体又在那里动，就很不客气过去就用脚踹他一脚、哦、把他踹在地上、哦、那我们信徒就挺了啊、哦，也没有说什么就起来、哦、身体、哦、拍一拍就这样子也没有生气，但是没有几天踹他一脚这个朋友就离世了，好、哦，这也是一种见证，也是一种见证。他的那些朋友都知道，哦，所以他们那些朋友说，哦，你拜的神不能开玩笑，不能亵渎，哦，因为那个神很有能力，踢一脚就要你的命，哦，所以不能开玩笑，哦，所以这个就是见证了，哦，所以生活中见证，从我们的嘴巴来讲，从我们身体来表现，再来借着主耶稣的同在。来做一个亲自能力的见证、哦、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所要去追求的、哦、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见证、哦、我想这都是我们要去看重的几方面，我们现在不要再把我们的福音工作局限在某个平台上面、哦、因为只局限在某个平台那个是不对的，有平台是要针对某一些特定对象来做传福音，那个是可以，但不要因为这样子我们的本分就变成少部分人的工作，变成少部分人的本分，而我们自己忽略了我们认为这没有我们的事情，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谈在生活中见证耶稣，我想第一个嘴巴讲我们或许还都有讲，那神的见证在必要的时候就会出现，那我们要加强的可能就是第二个，我们生活中身体力行的见证，我们嘴巴跟人家说信耶稣很好、哦、然后我们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没有罪的人、哦、变成神的儿子，那我们的生活表现有没有像一个神的儿子，我们的生活表现有没有比其他的人还好，我们的生活表现有没有跟别人有所分别，错的事情大家在做我们有没有去做、哦、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见证，生活见证、哦、所以我想今天用这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特别的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哦、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有很美好的生活表现，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嘴巴说的跟生活表现不一样，那嘴巴所说的这个见证反而会成为一种阻碍，你说信耶稣很好但你的表现很差，人家会不敢来信耶稣，会不敢到教会来、哦、所以生活的一种表现很重要、哦、就好像我们常说在教孩子言教跟身教，言教只是教导他一些道理，身教就是做让他去学习、哦、或许你没有教他做这个动作，但是他表现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你做了，所以他表现出来了，表现出来之后你去责备他说这个不对，那你想一想那是不是也表示我们不对、哦、我们曾经有个信徒、哦、他在外面开大型卡车偶尔才回家一次、哦、然后他家生了三个小孩，有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哦、然后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看到那个男的吃饭、 坐在椅子上，一只脚就直接放到椅子上面去，半坐着，然后脚伸到椅子上面去，好像以前那个流氓，就一只脚伸到椅子上，然后就这样子吃饭，他就很生气，就开始骂了，你在做什么？那么没规矩，妈妈怎么教的？连吃饭都没有那种应该有的规矩，都做不好，就开始骂，骂到连这个妈妈也都快哭了，然后自己呢，饭天天要吃饭的时候，很自然的脚就举上来了，所以老婆就告诉他，你看你儿子就是学你的了，还骂，骂什么？所以我们说信仰好，好在哪里？要能够表现出来，不是嘴巴讲的还不够，要身体去力行，所以保罗才会写信给提摩太，说提摩太，他的教训，要去谨守，要去做，这样子不但是教训人，也能够救人，因为你真的按照你的教训去做了，你去表现了，听到的人也按照你的表现去做追求，就真的蒙福得恩了，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中见证耶稣的重点，我们求主耶稣带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主发光，有美好的行为表现，能够吸引人到主耶稣的面前。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唱诗285首。
为祷告做了无价。